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山东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前夫罹患罕见的细菌感染，命悬一线，医生两次下病危通知，家人们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如今60多岁的前夫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来听听这段惊心动魄的神奇经历。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7年了，真正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见证了亲朋好友明真相后大法师尊对他们的保护。下面讲讲前夫的故事。2023年6月9日晚上10点左右，女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今晚给她父亲打电话，听她父亲说话不清楚，舌头发板，觉得不对劲，他就从青岛赶回他父亲家了。他父亲现在情况不好，叫我赶快和他一起送他父亲去医院。一会儿女儿就开车带他父亲来到我家楼下，我坐上车，只见前夫脸部红肿，嘴唇发紫，说话含糊不清，呼吸困难。我和女儿让他躺下，赶紧往医院赶。0点左右，我们到了青岛某三甲医院。到医院后，医生马上办理了住院手续，并下了病危通知，给前夫上了呼吸机抢救。抢救过程中，他突然昏迷，意识不清，被急忙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医生告诉我们，病人病情危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现在诊断不明，需要进一步检查化验，检查结果出来后才能确诊。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我们都搞懵了。4天过去了，前夫仍然全身水肿，意识不清。 CT 检查结果报告提示，左右大腿皮下水肿，阴囊水肿，双小腿软组织水肿，双膝关节蜕变，少许关节积液，盆腔积液，盆壁皮下水肿，胰腺炎，胸壁软组织水肿，脑内缺血，血化验结果好多项目都不正常，细菌培养为酿脓性链球菌感染。医生说这种病极其罕见，这种细菌不容易控制，感染到哪里哪里就出毛病，治疗过程很漫长，治愈者寥寥无几。我们天天的在 ICU 病房外等待着，第8天他终于醒过来了。随经治疗，病情并不乐观，肺肾胰都出了问题，下腹部两侧皮肤感染溃疡，坏死面积右侧约为10厘米乘6厘米，左侧约为7厘米乘5厘米， 还出现了坏死性筋膜炎，医生说治疗起来很麻烦，要控制炎症，清除腹部坏死的皮肤皮下组织，需要植皮，要控制感染后方能手术。最担心的是脓毒血症。6月25日，前夫突然大便有血， CT 发现结肠有问题，因为结肠感染坏死出血，需要做手术。医生还担心肠子的其他部位也有感染，医生把手术风险告知了女儿。对于这种细菌感染，手术风险很大，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医生再次下了病危通知。医生决定26日手术。女儿和她两个姑姑都很伤心，但又束手无策。她小姑还找人给前夫算了命，说她活下来也是个植物人。我也为前夫担忧。她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前学过大法，迫害发生后吓得不敢练了。由于中共邪党的煽动、蛊惑、造谣宣传，使他不理解大法弟子做的正实法的事，整天为我的安危提心吊胆，他承受不了压力，我们离了婚。前夫住院的第三天，我在梦中见他穿着卡其色夹克，背着一个浅色的挎包，笑眯眯地叫我。我一惊，这是师父点悟我不能不管他。尽管我们分手20多年了，但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要做一个高境界的人。我不计个人恩怨，忙前忙后。我把自己的公司卡拿出来给了女儿，对她说，钱尽管用，救命要紧。女儿很感动。我安慰着两个前小姑子，你哥的病医生也说了很重，手术风险很大，医生担心他下不了手术台。现在医疗手段虽然发达，但有些病医生也无能为力，我们就求大法师父救救他吧。我们都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又不需要我们花钱，只要我们心诚，师父一定会救他的。他们都答应了，在心里诚心默念9字真言。6月26日我们4个人在手术室外一遍一遍地念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结束后，医生告诉我们，手术成功了，只切掉了20公分结肠，其他部位没有感染。医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前夫总共在 ICU 病房住了45天，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看着全身插满管子，挂着尿袋、粪袋、瘦得脱相、一脸茫然的前夫，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师父给他的命啊，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这是师父的宏大恩典，是大法显现的神迹。前夫看我忙里忙外，不计前嫌，一心一意地照顾他，感动地说，我以后要好好的报答你。我说，你不用报答我，是慈悲的师父救了你，是师父安排女儿那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发现你不好，半夜把你送到医院的。医生说，你要是天亮到医院，人就完了。师父没有放弃你，你知道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要是不学大法，你的事我根本就不会管的。是师父不放弃你，让我来唤醒你， 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你吧。他哭着点着头。前夫说，自己曾经梦见师父笑眯眯地看着他，他亲身感受到了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看护着他。我和他交流，他明白了自己的很多言行是错误的，发表了郑重声明，请求师父原谅他的过错，支持大法弟子修炼，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8月4日，前夫出院回家了。前夫总共经历了近6个月断断续续的治疗，他不断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初算命的人说他活过来也是个植物人，医生也担心他活不下来。然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如今63岁的前夫头脑清晰，说话流利，走路稳当，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这真是大法显现的神迹呀！他的治疗康复经历，医生们都觉得很神奇，不可思议。过年的时候，前夫摆了很多水果，恭恭敬敬地供给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晚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小生长在一个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家庭，后来不仅走出了怨恨，还帮助化解家人间的矛盾，这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1950年代，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我的奶奶被划成富农挨批斗，父亲为了转换家庭成分就参军入伍，还去了西藏参加过镇压藏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的。父亲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中都表现积极，被党文化熏染的也深。他总说家里也有阶级斗争，父亲动不动就找个茬对妻子孩子们大打出手，挑拨我和哥哥姐姐们之间的关系，家里总被他搞得勾心斗角，鸡犬不宁，真是苦不堪言。父亲长得帅，多才多艺，他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吹拉弹唱样样会，还特别会写文章。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手接骨的绝活。 他在社会上担任过各种角色，包括校长、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部队宣传股股长、宣传科科长、医生等等。父亲到处拈花惹草，欺负我母亲，这让性格刚烈的我从小就怨恨父亲，一想到身上流着一半他的血就感到很耻辱，曾经一度想登报声明和他断绝父女关系。由于我经常对父亲表现反抗情绪，所以父亲也最讨厌我，对我就最严厉。我考上了重点高中，父亲就是不供我上学，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被迫只好就读一个普通职业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工人，工作非常辛苦劳累，因此我就更痛恨父亲，他生病我都不愿去看他。这种人生经历让我非常的自卑，造成我性格孤僻，心胸狭窄，岁数很小就得了一身病，风湿、胃病，动不动就感冒，一感冒就两个月都不好，经常会想到自杀，但是又没有勇气自杀。1997年7月，邻居姐姐推荐我看《转法轮》，说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可我受无神论的影响太深，认为是迷信，不看。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无论我去谁家串门子都会看到这本书，我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指引着我遇到这本书。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借了这本《转法轮》回家看，结果这一看真是太好了，这本书真不是一般的书啊，我的灵魂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我知道怎么做人了，我所有想不通的心结都打开了，我所有的怨恨都化为乌有，我像飞出牢笼的小鸟一样，心是那么的敞亮、轻松、自由，我真是太快乐了，我怎么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啊？自从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我发现身上的病痛全部消失无踪，而且什么事我都能想得开了，我处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单位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再怕苦怕累，在家里我彻底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和成见，任何事情都站在父亲的角度上为他着想。父亲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什么事都愿意找我商量。父亲还对保姆说，我这个女儿太善良了，孩子们中我亏欠她最多。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政治集团迫害大法，给大法污蔑造谣，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法轮功，更使人们惊恐不已。那时派出所警察也时常去我家骚扰，单位领导把我半身不遂的父亲接上一起去我家，想利用亲情逼迫我放弃修炼，并拿开除公职威胁我。我给他们讲了自焚疑点，讲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讲我为什么修炼大法及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等等。单位书记听了无奈地说，孩子，咱们国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因为我坚持不放弃修炼，我被开除了公职，父亲气得骂我会死无葬身之地，和我最亲的二姐说和我断绝关系。我不怨他们，我知道他们是受了中共谎言蒙蔽，不论父亲和二姐怎么对我，我还是该怎么对他们好还怎么对他们好。我就等他们消消气的时候，和他们理性地分析自焚伟案中的疑点，特别是电视画面中烫伤的人浑身像打了石膏一样的，还缠着厚厚的绷带，烫伤通常是不能这样处置的。央视记者采访时 也违背无菌操作等等众多疑点。父亲和姐姐都是医生，父亲不光骨伤有绝活，治疗烫伤也有绝活，他们听了一下就明白了。我给父亲看九瓶共产党，我问父亲，爸，我是你女儿，不会害你，你和我说实话，你们当年去西藏平定叛乱，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藏民们叛乱，而是藏民们都信神，共产党不让他们信神，必须只信共产党，所以就让你们去镇压他们啊？父亲低头不语，默认了。我说，爸，你看共产党多邪恶呀，强迫你们当兵的去造了那么大的业，到时天要灭中共，你为什么要跟着他去陪葬呢？赶快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吧。父亲高兴地同意了。2008年奥运前的一天，我正在家照顾生病发烧的母亲，当地派出所两个警察和社区七八个人来到我家，两个警察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着我就把我往门外拖，直接扔到一辆早已准备好的车中就跑了。我被绑架到了洗脑班，我绝食反迫害。两天后，警察怕承担责任，又把我送回家。父亲非常担心地问我，他们打你没有？之后派出所所长又去我家骚扰，我父亲非常气愤地怒怼他，所长只好很无趣地走了。当时在外地进修的二姐知道后气愤地说，这练个功犯了什么法了？抓人简直没王法了。我当时没在场，我要是在场，谁敢动我妹妹，我非拿大铁锹拍他不可。我大哥性格暴躁，利益方面看得比较重，和父亲之间矛盾也深。父亲单位最后一批分福利房子，本来没有退休人员的份，但是二姐的好友是父亲单位的一把手，就分给了父亲一套。房子还没到手，父亲就说什么都不想要了，原因是父亲觉得自己也没几天活了，怕死了后这么好的房子会留给儿子，父亲不想给儿子任何东西。这个事很难办，二姐就自己买下了这套房子。那天我们几个姐妹去大哥家看母亲，大哥问起这套房子，一听二姐买下来了，就勃然大怒，动手打二姐，一家人乱作一团。我赶紧抱住大哥，把他拉到屋子里坐下，并对二姐说，你快走，去老爹那儿去。情绪失控的大哥说他也不想活了，准备杀几个人然后自杀。我严肃地对他说，大哥，你以为杀了人一死就能了之了吗？我把我在大法中知道的法理讲给大哥，告诉他善恶有报，杀人会造很大的业力，人做了什么都得偿还。大法书中告诉了，杀人有罪，自杀同样有罪，死了也会下地狱偿还，绝不会一死了之。我还告诉大哥，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内找。我劝大哥说，你想想，为什么和谁都处不来？在单位里，你和同事们打架，打官司，回家和邻居打架，打官司，对待自己的儿子，你都是用暴力，造成孩子逆反心理那么严重，早早的辍学混社会学坏。老爹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才非要退房子，你不想想为什么老爹不想给你留下遗产，你这样活着幸福吗？大哥听了我这番话后不吱声，然后若有所思地慢慢安静下来，对我说，行，知道了，走，咱们去老爹那儿去吧，去了你别提今天的事了。我高兴地说，没问题。这之后大哥变了，脾气温和了许多，对利益明显看淡许多，对父亲也好了很多。大哥真的改了，这几年和同事邻居 都相处融洽了，和儿子也完全化解了矛盾，现在退休在家哄着孙女，生活得很幸福。就这样，一场家庭危机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化解了。听众朋友，阶级斗争的观念会让家人之间都勾心斗角，彼此怨恨。然而故事的主人公因修炼大法，不仅走出了怨恨，还把大法与真相带给家人，从而化解了家人间的矛盾。听完这个故事，您说这家人是不是很幸运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老人突然失聪，耳科专家束手无策，老人求医心切，又去看中医，从和蔼可亲的医生那里得知九字真言，老人诚心念诵，听力当天恢复正常。来听听这个神奇的故事吧。三个多月前的一天，母亲跟他的外甥正在视频聊天，突然什么都听不到了，只看到对方张嘴，开始以为是上了点火，过几天火下去就会好的。之后的一段时间，母亲每天喝茶水，也不敢吃肉了，只吃些清淡食物，可是耳朵还是没有任何好转，仍然是什么也听不到，就连砰砰的敲门声、手机的铃声都听不到，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没有任何好转。他自己很郁闷，家人也都很着急，全家商量决定找一个耳科权威专家给彻底检查一下，好好治疗。于是我们来到省城最权威的医院，花100元挂了耳科专家门诊的号，按专家要求先进行了核磁检查。专家看着检测结果说，器官老化了，没有别的办法，考虑配助听器吧。听了专家的话，母亲很沮丧，心情失落地离开了医院。一个平时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突然丧失听力，不能和所有人进行交流了，她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状态又持续了一个月，老人提出想要去看看中医。通过朋友的介绍，我们联系上了一位很好的中医大夫。3月27号上午9点多钟，我们带着母亲去看这位中医大夫。这是一位50多岁的女大夫，和蔼可亲，非常友好。首先她详细地了解了母亲的发病过程，然后耐心地把脉，之后开了一些中药。临结束前，大夫问我母亲，您信什么？如果信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口诀，回去之后反复念诵口诀，借助神的力量，加上服用中药，会更有助于你身体的恢复。母亲说， 那太好了，先谢谢您。大夫说，你回去后要专一，反复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太太看大夫对病人态度这么好，很信任他，感激地说，回去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做。大夫说，期待你的好消息。看完病，我们准备回家时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了。回来的路上一直到家，母亲很认真地反复念着口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吃了午饭，睡了一会儿，她起来继续接着念。傍晚时分，我坐在离母亲两三米远的沙发上，随便问了她一句话，母亲突然有反应了，我有点不敢相信，说，妈，你是不是有听力了？老太太回答，我也感觉能听到了。我又远距离说了几句话，结果他都能听到。我走到另外一个屋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在电话中和我对话了。这简直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重度耳聋啊。专家都说器官老化了，没什么办法了，只能配助听器了，怎么一下子就好了呢？我很高兴，母亲更是非常兴奋，简直想出去喊，我耳朵好了。母亲说，就在他刚刚听力恢复之前，耳朵里咔咔猛然响了两下，接着就感觉能听到声音了。我们都明白了，这就是那位中医大夫说的神的力量，是母亲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结果。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信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学界，都被认为是人对超自然事物，如佛、上帝、神所持有的完全信任、完全依赖的状态。在东方，信仰一词最早出现于佛教典籍《华严经》，说的是对佛、法、僧人不产生怀疑而依赖信任。在西方，欧洲中世纪经验派哲学家和神学家圣多马斯·阿奎认为，信仰的产生是上帝的神恩，使人可以用意志去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意志。由此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对超越于人类能力的生命的仰望，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2000多年前，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很多的精神导师以及他们的学说。在东方，古代中国在基于天人合一的传统信仰影响下，出现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信仰体系。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儒家精神，墨子的兼爱非攻等等学说，都给古代的士子们提供了精神依托的多种选择，让人生不再迷茫，让想成为君子的年轻人有了目标和行为的规范及准则。在西方，自古以来被作为哲学命题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最早是由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但凡能正常思考的人类，都会在人世间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中思考这个永恒的问题。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所有哲人思想家，不管是在世间层面还是在宗教层面，都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和探索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虽然在不同的政教体系里，信徒们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和教义，但只要是政教，就会给予人世中的追随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目标，也同时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虔诚向善，从而使他们对于给予精神依托的教义产生了虔诚的信和敬。从2018年国际上公布的全球宗教信仰人数排行榜上可以看到，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约23亿，占世界人口的 32%， 信仰佛教人数约4亿，占总人口的 7%， 儒家思想信仰人数约700万。到2022年，全球无神论者只占了12亿，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 20%。换句话说，全球超过 80% 的人口都是有信仰的，其中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中华传统信仰等几大政教的人口比例占有率高达近 50%。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显示中国的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只占到 7%， 在全球排名中列居最后。堂堂泱泱大国，有着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过去几千年中，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规范并约束着中国人的道德。然而，中共篡取政权的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中国百姓被中共挑起矛盾后自相残杀，导致信仰被打压，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最惨烈的就是1999年7月中共发起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一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迫害中采用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这场迫害涉及的人也极为广泛，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牵涉进去，都得对要不要真善人进行表态，因此这场迫害对民众的毒害也就最深。对真善人这人类普世价值的诋毁，也就是对现代中国人信仰理念的摧毁。这或许解释了当今的中国人信仰人数比例极少的原因，罪魁祸首便是中共的暴政对人们信仰的践踏。一旦没有了信仰，生命就很可能进入一种状态，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所描述的那样，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中共在剥夺了人们的信仰之后，还大肆宣传，让人们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目标是什么？学识、金钱、高官、美色等等。静下来一想，这些全是私欲，而满足了私欲就是所谓的成功人生了吗？可是为什么中共那么多的高官被抓被判刑？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有钱有权之后却更加不开心，甚至选择轻生？没有信仰之后，生命的状态很难避免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可是不管中共怎样诋毁和迫害，仍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心信仰神佛，面对疯狂的打压，他们仍然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顶着迫害的压力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真相，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义无反顾。他们是真善忍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们真正在实践着信仰的力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 选编自《明慧真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也谈信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古语云，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祸，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因此君子敬天之命，修善修德，善待他人，是以积福。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因果关系，从古至今，因果报应无不历历应验。是福是祸，要看种的是善或恶的因。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两个古籍中记载的发生在明代的故事。先来讲一个整积旧逆，福泽绵长的故事。广东鼎湖山庆云寺的主持大慧长老，养气悟道的功夫相当深厚，知道一些天机。他70多岁时仍然仙风道骨，虽然他精通医术和相面，却不随便轻易表现。当时高要县的县令来到庆云寺游览，随行的有位姓刘的幕僚官，因为与大慧长老熟悉，知道他精于命理，便告诉县令。县令便请大慧长老为自己看相。大慧长老推辞不了，只好勉强答应县令的请求。他请县令闲坐休息，心情放松，自己定神看过后，便告诉县令说，生灵操在手，积德能保寿。县令又问，我的前途如何呢？大慧长老微笑地说，老衲愚昧，不敢预言您的前程，大德之人自有福泽，只要您能保持虔诚的仁爱心，便是县民的大幸。县令知道大慧长老不轻易畅谈，又见他说话很含蓄，于是明察完毕时，便请刘幕僚官私下去探问玄机。大慧长老坦白告诉刘幕僚官，老衲观看县令的相，发现他脸上的光华和锐气已经消失了，呈现灰黑色的气，他的寿命恐怕不出一年。幸好原来的气色尚未退尽，表示险中有救，命不该绝。他身为百里的父母官，举手投足不失政令，关系着百姓的性命安危。如果他本着一念的善心，济人助人，未尝不可以造福万民。所以老衲最后断言他积德保寿，并不是空口乱说话啊。刘幕僚官一直点头说是，他不敢直接把话禀告县令，只是委婉地告诉县令，老僧的意思是尊县在数个月内必须做出一件拯救许多苍生的善事，才可以增长寿元。不久西辽一带洪水泛滥成灾，在一夜之间水涨了数尺，淹没了农田，接着又淹进许多房屋，不少灾民身溺水中，急声呼救。县令急忙赶到附近的高岗瞭望，惊心惨目，一时无法处理善后。只见年壮而且勇敢的乡民纷纷驾小船逃命，但是年纪较小的孩子婴儿却没有援救，任他们在水中沉浮。见到这种情景，县令突然下令，救起一位小孩的人可以获赏1两银子， 多救多少。于是有船的人家相继出动拯救小孩，一共救了400多位孩子。随后县令又开仓赈济，安置灾民，使很多百姓得以活命。后来县令升任惠州的知府，当他路过罗浮山时，又会晤了大会长老。大会长老一看见他便说，善心人终于得到报应，您的福泽以后绵长了。人生在世，受妖贪富虽说命中注定，但也可以靠行善积德来改运。所以说，心为一身之主，心善则命善，心恶则命恶。欲知吉凶祸福，但问自心便知。如有的人任意非为，种下罪根，虽本有福而终得凶灾，难逃因果报应之理。再来说另一个故事，骄横欺人遭恶报。某太守本是部郎，外放华亭县所在的云间做太守，性情贪婪而暴戾，每次出府骑马在前开道的卫队所过处，路上行人躲避稍有迟缓就遭鞭挞。有一天，太守从城西回府，有一个为纸店担纸的挑工担着担子立在路的左边，太守嫌他不放下担子就生气了，命轿旁的义夫把他拖到轿前苛责他。他性格憨直，说，我没有冲道，不放下担子有什么罪？太守大怒，说，你是什么东西竟敢顶撞？大声斥令义夫把他痛打一顿，打完又命把他拖到轿前，说，你知罪不？他回答说，小民有什么罪而遭责打，真不知道。太守本性很傲慢，现在竟然在街市广众之中被人顶撞，恼羞成怒之极，又下令打了几百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不放他，命令义夫把他押送到华亭县府，治他冲道之罪，利益趁机勒索纸店店主数十千钱。幸亏华亭县令见他伤得很重，没有再责打他，只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他回到店里，老板埋怨他惹出事来牵连老板，把他赶了出去。他无缘无故遭到酷刑，回到店里又被逐出，两天后就死了。不到十天，太守背上生了5个疽痈，疼痛难忍。医生说，这种疮名叫百鸟朝凤，幸好没有溃烂，还有救治的希望。有天夜里，太守梦见担纸的人用手接他的疽疮，痛极大叫而醒，忽来婢女拿烛火一照，全部溃烂，脓血四溢，被褥都湿透了。医生已束手无策，他想尽办法祈祷消灾，都归无效。太守不能仰面平躺，只有用肘撑住床板，翘着头伏伏在床上，稍一转动身体就痛入心肺。见此情景的人都说，这真是地狱变相。就这样痛苦嚎叫了几十天才断气。清代的汪道鼎对此事评论说，当官掌权的士大夫，当你微服在手之时，任意妄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难堪处境，可悲啊！大家都是人，难道可以随意呈现自己的凶狠残忍，以求自己快意吗？你把他打得血肉横飞之时，他固然把你无可奈何，而当你自己疮溃脓溢时，你也就无可奈何他了。我但愿世上当官掌权的士大夫们谨慎小心，不要把事情弄到无可奈何的地步， 就后悔莫及了。人能一心向善，遵循天理，济人利人，才会有好的机遇和前程。天地神明鉴察，丝毫不爽。境由心造，境随心转。人的命运与祸福都是取决于自己心念行为的结果，因为天道对于善恶的果报必定是如影随形。好，各位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着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弟。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
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